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明朝的那些黑恶势力。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呢，正好赶上那个香港电影《古惑仔》的生产，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孩子，我身边的很多东北的孩子都深受那部片子的影响啊，包括他们相互之间的外号，以及他们说话的方式等等等等。而我也相信呢，这也并不是一个孤立。后面呢，对于这部电影的反思有很多，我在这儿呢就不再多谈了。然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当年我青春期那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个《古惑仔》我是后面看到的，就是已经接近于上到高中，那个时候我是把《古惑仔》看全的，所以他对我的性格养成方面呢，就还没有太多太多的影响。反倒我看起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青年了，接近成年的时候那状态，我会有一点感动。因为无论是编剧啊还是演员，他们的表演都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不能不说在港片的这个范畴里边呢，古惑仔系列呢是不能被忽视掉的一个作品。但是今天我要跟您讲的这个明代的这种喇嘛这帮人的作为，我跟您讲，那就即使是能拍到古惑仔这种啊，以这个江湖义气为切入点去看的这么一个片子里边，这帮人呢也是反派，他也是坏蛋。喇嘛这个词儿呢，清朝有人做过解释，说什么叫喇嘛啊，就是那个诈骗之匪啊。其实在明初的时候，他们更像是碰瓷儿，臭无赖。无赖啊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年间，打这儿以后，原来备受政府打击的这个喇嘛的势力重新崛起，他们慢慢的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变化。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赚钱的这一条龙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他们呢一定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会有一些与他们势力相对立的一方，就是别的团伙。或者呢是不服他们的那一方，总而言之就经常会打仗。但经历过打仗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下手这事儿啊，有时候呢这一打红眼了，这手就下狠了啊，有的时候就打伤了。甚至过去我们经常能够在我在讲历史的时候能够在各种资料里面看到什么打死的呀等等等等。要一般情况下打死人了这是重罪，但是放在这帮人手里，打死人只是一个产业的开始。怎么个产业的开始呢？他们这不是打死这个人了吗？好嘞，这尸体别人处理不了，他们可以处理。怎么办呢？就是圈里边比较有头脑的那种更坏的啊，就开始评估，说我们拿这尸体怎么办？我们是反告一口黑状，还是怎么去做，能让这个利润最大化？总之你这人是死了，肯定得有人去顶罪去。那么这个尸体怎么能够有效的去利用它？有一些比较损的办法，就把这尸体给抬走。抬到哪儿去呢？抬到大买卖家，什么什么饭店呐，或者是什么什么旅店呐，想办法混进去。混进去之后，来吧，老板，人死在你这儿了，对吧？你是不是得赔钱？是这么个意思。或者呢，更损的，赶紧问说我们的这个帮伙里边有没有正在打仗的地方，有没有正在打仗的这个小团队，如果有的话，赶紧把这人死的还热乎呢啊，尸体还没硬的，赶紧把这人抬过去，然后换上自己人的衣服，甚至衣服都不用换，反正弄得乱糟糟，哐当，往那个打仗的那个乱糟糟那个场地里一扔，然后就揪着对方说：“你们把我们人给打死了，你们得赔钱。”至于说被打死这个倒霉蛋后期怎么赔付，那是下一步的事儿。总之要调查起来，他不是也有一个时间吗？可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得先把这钱弄到手，多可恨呢！你看他们敢杀人了，那就一般人，普通老百姓那是肯定是不敢惹他们，他们也就仗着自己的这股横劲儿，在街上啊，那是他们相不中的那些人，或者说他们看上的店面，你必须得交保护费，欺男霸女，那都是简单的这个行为了。那我们经常能提到的词儿，他们要是看着说哪个店面或者说哪个商人， 想要要一点好处没得着，那就妥了，先得把你揍一顿，还得把你有钱的东西抢走，然后还得把你这屋子给你砸了，把你这店给你毁了。要你说这事儿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不为，就是霸道，就是横。你要说你上哪去告去，没问题啊。第一呢，你认识这帮人是谁吗？人生地不熟的，或者说这个普通人哪有对官面那么熟悉的呀，对不对？你说你一般情况下要告状，你都不一定能找到这人是谁。假如说你外地人，那就更难了。所以大多数时候呢，那就是个哑巴亏。至于说你要是还能找到比他们更横的靠山，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你要有那么更横的靠山，你是不是他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另外呢，你找人办事儿是不是也得花费一股钱，对吧？所以就是只要沾上了这帮货，那就是倒霉啊。而这样的人呢，往往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你说贫民窟肯定是有他们的角色啊，肯定是有他们的这个身影的。但是贫民窟它不出钱呢，所以什么地儿出钱呢？就是市场上出钱啊，做买卖的那些人，买的卖的他们全都来。哎，总而言之，你外面来的就入了他们的手，那就倒了霉了。但紧接着又有一句话大家可以反映，那要是普通的街市，比方说啊，现在我们说这边陲小镇，是有可能你这地方呢有这个境外的这个商人带着商品过来到你这大明王朝来交易，这种可能性也不低。但是人家敢越国境来，那手也不低啊，对吧？手腕子也硬啊。而且你这长期霸在这儿土包子呀，你赚不了多少钱。所以这帮人通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北京城。哎，专门有一帮这种这个生熟不进的啊，谁都不服的，就这帮喇嚯。哎，就这帮人呢，你看他们穿的还很光鲜，出门呢三五成群，吆五喝六，然后这吃的东西也好啊，用的东西也罢呀，都仿佛是这特别的阔绰，然后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有一些呢是家里边确实有一点，有一些呢就是抢来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英国吧，那小说叫《发条城》啊，我记不住是不是英国的了。那里边有个台词说：“钱还需要去赚吗？钱去拿就行了。”就是这么一票人。那为什么选择北京呢？这里边有几个特点，因为这是经济政治中心呐，啊，对吧？你就是再说这地方的经济不如南边发展的好，可是呢，你作为政治中心，也有许多人到这边来做买卖呀，啊，到这儿了，那不就入了他们的口了吗？对吧？还有一点。在北京城里边啊，那有很多人呢，背后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你唬你是能唬得住，而且找人办事儿呢，这个就是水很深，给了他们一个在从中啊做梗的这么一个机会。哎，那你看这么高的这个消费，然后又那么低的收入啊，然后又有这么一种认知，所以这些人呢就很容易在京城形成一种喇呼的势力。还有一种他们赚钱的方式，这就是要和那个官场上的人啊要做上扣了。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有一些官场当中跟他们有勾结的人，碰到一些可能会出现漏洞的这种任务的时候，比如说下面收个粮啊什么的，哎，这不是北京下来的人在地方上看起来特别牛吗？对不对？就借着地方上对上面人的这种崇敬啊，或者说有一点怯的这个心理，就把某些凭证，无关紧要的凭证啊，就交给这些很善于唬人的这些小兄弟，让他们下去，要拿着这些无关紧要的去找到地方上某些软弱的大户，或者说某些贪图富贵的大户吧，啊，就是拿骗的方式就糊弄他们的钱粮啊。就把这些东西都糊弄完之后，地方大户呢要是自认倒霉，这事儿就拉倒了。如果告的话，那也是团伙当中呢出两个顶包的，钱呢肯定是花掉了，这大哥呢肯定是不认呐，我不知道啊，一推六二五，反正有人举报这事儿呢就找人盯，没人举报呢这钱就一分就完事儿了。这是喇呼这帮 人跟那官场当中的勾结。但是其实说起来呢，这些人呢聪明归聪明，因为诈骗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啊。心狠手辣归心狠手辣，可是你要说呢真的有什么大能耐，这个就轮不上喇叭这帮人了。我前面讲过，给他们的评价就是无赖啊，臭无赖，撒泼那种。哎，这个就这类的人。那么比他们稍微厉害一点的也得靠官场上吃饭啊，这帮人叫什么呢？叫光棍儿。什么叫光棍儿呢？那《金瓶梅》的作者就说了，说这现代意义上的流氓，在宋代称为倒子，而倒子这个群体，在明朝的时候就叫光棍儿。怎么去理解呢？有一本书叫做《俗语考源》，就这个追溯过光棍这个词儿的源头啊，就解释过，说俗谓无赖匪徒以敲诈为事者为光棍，今俗也以无妻之独夫谓为光棍汉。就是这光棍这词儿呢有俩含义。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专讲这明朝的这个近似于流氓的这个光棍，说这些人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喇呼有什么区别，就是他们比喇呼能力要强，他们可以买通官府，干嘛呢？专门替人打官司。而这官司呢，他还不是说像那在衙门口，或者说他开那么一个馆子啊，一个店，说到我们这来代写诉状，然后我替你打官司，我是像状师啊这么一个角色，不是。他们干嘛呢？他们创造生意，哎，天天就琢磨着张三和李四这俩人有没有点是非啊，有没有点什么这个彼此之间的厌恶，要是有的话妥了，他们就在这中间啊连表演啊，带这叫什么挑拨，哎，就总而言之就非得给这俩人弄上官司场去，然后他带人家帮忙，那就是打官司托人办事儿嘛，是吧？你想赢，你又没有什么，这个官司没有什么大输赢，或者说没有什么就非得是你占的多大的理呀，没有这种事儿。那他们就花钱，他们就吃这个，然后这钱出来干嘛呢？就是跟衙门口里边那些被他们买通的人平分。当然还有的呢，就是他们也因为跟这个衙门比较熟，像什么作奸犯科在牢里边待着的人，说想出，不是说想出来啊，比方说想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呢想就是带出个什么画来呀，或者呢是这家属想进去看看呢，想往里送什么东西呀，等等等等吧。哎，他们就借这个关系赚这么个钱。还干什么呢？这个后面这就比较讨厌了。他们会在那衙门口等着人来告状，等来之后呢就上去问说你会不会干这个，因为还是那句话，普通人谁知道衙门口怎么办公啊，人一问你知不知道第一项干什么，第二项干什么，第三项干什么，一般人都是不知道的。然后他嗨，我帮你啊，以一个热心肠的这么一个好人的面目出现。当然有一些人呢也能看得出来，说你无利不起早，你肯定是图点啥。那咱就把话讲开，这样成了之后呢你给我点佣金行不行，我呢就赚点吃饭钱，那我对这衙门口呢比较熟。这样一说呢，有一些自认聪明的打官司的人他也就认了，说我花这个钱省着我麻烦了，好嘞，接下来你就看吧。因为这后面这事儿啊，他是没有操作流程标准的，那就写状纸吧，行，状师你来找，你现在是不是就是这纸你没地儿买去，没问题，我帮你去找，现在我也不认识，我上大街上拉去，是吧？哎，你看那边那卖纸的行不行？行，你在这等着，我去。他就去把那卖纸的就给拉来，卖纸的和这帮人都熟，他一拉那卖纸的，卖纸的就知道怎么回事，过来那直接就讲了，那原来这纸10块钱一张，打比方啊，10块钱一份，到这来81份，你爱买不买，因为你就到这个衙门口马上要打官司，你得写状纸，你没纸不行，对不对？好了，那你不买啊，你不买，那你愿意自己干啥干啥，然后还会这个光棍还会跟着你， 那当然是光棍的小弟了，得跟着你。总而言之，不能让你这打官司这客户跑了。但你一旦买了这纸，这好办。买完这纸之后，卖纸的呢就认识这些人嘛。等你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哎，他会把这个钱呢跟这个光棍来分，就这帮人就吃这个饭啊。一般呢，凡是到衙门口，很少很少有不会被这些人骗的，因为普通人谁打官司，对吧？谁没事往那儿去？那是不懂的。当然，这个呢，就还算是就比较差不多的了。那比较可怜一点的呢，就让这光棍忽悠着、架着买了这个，也买了那个，到后来呢，没钱了，对不对？没钱怎么办呢？那光棍说：“不好意思了，没钱拿物，实在没物。哎，你不有姑娘吗？来吧。”这种这个奸淫掳掠的事情呢，那就说起来可太多了。总而言之，这是明朝的时候那些黑恶势力的他们的生存手法。当然，这些都只是比较低级的那一种。真正说比较高级的还有啊，比他们可恨的也还有。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过两节咱们再和朋友们一块儿分享。最后向大家介绍，我的视频内容已经推出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展大侠冷历史，恳请各位多多转发，多多评论啊，也请把一条视频看完，这就是对施展莫大的支持了。